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拖延心理学》，我会大概讲述一下拖延者的类型和这些拖延者的心理，到最后你会知道拖延不是懒惰所造成的。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欢迎回到文森说书。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拖延，然后用的书是叫做《拖延心理学》，它是一本没有这么新的书，可是那时候决定要做拖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大概翻了三四本关于拖延的书吧，有些比较新，有些比较旧，可是我觉得都没有比这本来的厉害或是更充实。因为这本书它并不是单纯讲拖延这个东西，它是讲拖延者的心理状态。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想要看到的，因为我觉得拖延一定没有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我自己觉得人的每个行为，假设是长期或是在很多人身上可以看到的，它都代表着某种意义，并不是只有这个动作看起来这么单纯。可是在聊这本书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看到的东西。我最近发现很多关于 Podcast 的文章慢慢出现，像是 Insider 或者是很多出版社也会自己做自己的 Podcast， 然后很多教学就慢慢出来了，很多人也开始评估说 Podcast 它未来的走向会如何。所以我自己有感觉到好像越来越多人会利用 Podcast 来吸收资讯或者是听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觉得 Podcast 有点填补 YouTube 的缺口吧，因为 YouTube 毕竟需要花比较多心力，因为你要透过眼睛去看，然后 Podcast 可以在你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精力的情况下去聆听。那讲到 Podcast， 我要先聊一下我开始做 Podcast 之后做了哪些改变好了。假设你有去看我的 YouTube， 你会发现那个录音的品质一直很不稳定。再要讲到说，因为我之前住的地方它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没有回音的问题，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其实就把麦克风架好，把防喷罩装好就可以直接录了，然后录出来之后可能也是还不错，就是音质够干净。可是我好像今年四月的时候吧，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它比较大一点，大它就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它有回音的问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回音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就是发了几部影片之后被人家讲说，怎么录音的音质怎么差那么多，都听到很多重低音的声音啊。后来就想到说，哦，应该想办法去改善这个录音的问题。我就去买了那个吸音棉，在我的床上贴了好几片，可是还是没有改善。后来怎么办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蠢的做法，一开始不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后来我实际用之后，我发现效果很惊人，算是给一些像我一样没有什么经费的 podcaster 可以来做一些音质上的调整，就是用毯子或是棉被把自己跟麦克风盖起来。是不是听起来很蠢？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棉被底下，有点热，因为现在还是个夏天呢。搬来这边之后，它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没怎么租屋的预算嘛，所以你要租到大一点的地方，势必你可能就要住顶楼。对，我就住顶楼。然后昨天台风天，风雨很大，在风雨很大的时候，我其实不能录音，因为我只要开麦克风，它吸到的声音都是啪啪啪啪啪啪的下雨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利落地跟我朋友讲，我也是看天吃饭的人，只要下雨天我就不能录音，所以我只能等到雨一停，然后马上把麦克风打开赶快录一段，然后下雨之后又不能录。所以总结来讲，我也是一个看天吃饭的 podcaster， 然后我也希望未来有点经费的时候可以去好一点的录音室，然后录干净一点的音质，然后也不需要在被子里面这么炎热的情况下。我有时候录一两句然后就要喝一口水，因为我会边录边流汗，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蠢？但是我好像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因为我之前曾经试过在衣橱里面录音，其 其实也是蛮热的，而且录出来的音质我觉得还是蛮多回音的，到最后还是现在这个棉被的阻隔办法是最好的。好，聊完最近 Podcast 的动态，那我们就开始聊这本书吧。这本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两位心理医生所写的，然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在美国已经执业25年了，所以你会在书本里面看到很多他提出的理论，然后带着非常非常贴切的例子。我自己觉得啦，应该是因为他们执业多年，所以他们有很多帮病人看诊的经验，导致于他们就有很多例子可以写进去书里面。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前面的理论可能看不太懂，可是他一举一个例子你就马上懂了，这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大的优点。然后我之前看其他脱颖的书的时候，那些作者就很喜欢拿自己的生活打比方，可是你从前面看到后面，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因为可能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关系吧，所以我觉得例子太单一了。假设他是一个作者，他就会只提自己迟交稿啊，或者是迟迟不去写文章之类的事情，这样从头看下来你会觉得有点无趣。可是脱颖心理学呢，他用很多他病人的例子，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举的东西比较有多元性吧，你也会看见不同的人是如何进行拖延这件事情的，你也会发现拖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它带有很多内心深层的阻碍吧，我觉得。那我就开始聊这本书咯。我先讲一下拖延者的类型，我自己在想啊，我们自己应该都是其中一两个类型而已，不太可能全部类型你都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太辛苦了吧，因为我们都要一直在生活中面临这种拖延的问题。先讲第一种类型，也是我自己就是这一种，就是抵抗型的拖延者。这种类型的拖延者会做哪些事情呢？假设你的主管指派给你一个任务，或是你的父母强加叫你去应征某一间公司，或是填某一个科系，或是去学钢琴，这些强加给你的事情就会导致你有一种想要去抗拒，想要捍卫自己的自主权的那种动机出现。可是我们又不敢表态说我们不想这么做，因为在职场内要违抗主管需要很大的勇气，除非你有一大笔存款所以呢，我们就会用一种无声抗议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都是拖延，我们可能就会拖着不去做主管交办的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做出一个还可以的报告。然后父母呢，我们可能就会慢吞吞的做他叫我们做的事情，假设他叫你去填某一个学校的某一科系，我们可能就会在提交备审资料的时候慢慢来。然后假设你的父母更鸡婆一点，还帮你找对象，你可能就会迟迟不去参加这种相亲吧，就是用很多不同的形式去拖延别人叫你做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拖延呢？主要是因为当我们用拖延的时候，我们有那种重新掌握自主权的感觉，别人叫我这么做，可是你到最后还是得跟着我的进度走，因为我拖延了嘛，所以时间压在我身上，让别人就得看我的脸色。这样说起来，拖延是一种平衡权力的战术，所以呢，抵抗型的拖延者大概都是抱持这样的心态。我自己就是一个抵抗型的拖延者，有些事情我自己可能本来蛮想做的，例如去学英文这件事情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学英文很重要，可是当别人说诶 Vincent 我觉得你英文好烂哦，是不是该去补习一下，你就觉得说你不想要被人家指使，你可能就会等着等过一阵子之后你自己再去学，因为你不想让别人觉得说哦，就是你告诉我所以我才去做，你不想被夺去自主权的感觉。所以对于抵抗型的拖延者来说，比较吃亏的是有可能这件事你本来就想做了，然后这件事也可能对你有益，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抵抗而抵抗嘛，这就是我内心深层的想法，我们不想被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暂且不去做这件事，等过一阵子再做，相对的可能对我们自己比较吃亏，这是我觉得很常见的拖延者类型。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完美主义型的拖延者。这类型的拖延者我在身边其实有看过几个， 这种人大概就是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为什么对自己要求高会导致拖延呢？因为你可能被交办一项你没那么擅长的任务嘛，可是你又不想要去跟别人讲说你不擅长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当你接到任务的时候，假设是下礼拜要交，你自己觉得你就是做不好，于是你就会拖着拖着，因为做一件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是不太舒服的，拖到最后一天你才勉强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话，把这件事交出去，即便成果不理想，我们也会在心里告诉自己，就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才没有把成果做得好嘛。反过来安慰自己，就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不能完美。这样就会导致这种追求完美的拖延者有理由去做拖延这件事情，因为到最后这件事可以反过来给自己安慰。然后再来呢，这类型的拖延者对进度也是很要求完美的，他们觉得一件事只要一开始就要做到底，不能中间就说停了。所以呢，他们假设有一个任务大概需要花10个小时好了，他们觉得只要我今天早上开始做，我在睡前就把它完成。但是呢，世界上哪有这么顺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办公室里面，你可能就会忽然被叫去开个会，2个小时就不见了，或是一通电话过来，你可能去见客户，一个早上就不见了。所以要找到一个完完整整的10小时，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这样就会导致说，这些人不想要做那种，哦，我今天只做到一半，明天再来做，因为对他们来讲，事情做到一半就等于没做。这样的行为会让这种追求完美的人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用这种理由迟迟不开工，因为他们觉得做到一半太辛苦了。所以这就是最常见的完美主义型的拖延者。好，那第三种的拖延者，他叫做逃避成功的拖延者。我自己身边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可是书中有讲，我大概提一下。这些人呢，怕把自己的成果交给主管之后，主管会发现说，哇，你的能力好好哦，以后可能就把更多任务跟更多的责任交给你。所以呢，这个人可能就会害怕自己表现太好，以后需要面对表现太好带来的改变。所以呢，这些人可能就会告诉自己，最后一刻再来做这个报告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表现得太好，他就不会承担更多责任，也不用去面对他成功之后会带来的改变。这是我比较少见的，但书中有提，就大概告诉你们一下。然后最后两种呢，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第一种是害怕与人群分离的拖延者。这类型的拖延者是怎么被形塑出来的呢？大概就是因为你可能从小到大都是父母帮你做决定，你要念什么学校，你要住哪里，你要穿什么，有这么夸张吗？就是父母会帮你决定你的任何事项，当你的就是帮你挡风遮雨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这种习惯，可是到了职场之后，你总不能把爸妈带去职场吧，所以呢，你在职场里面可能就不能做决定。这时候这类型拖延者就会祭出一个手段，他们就会故意把手上的进度拖慢一点，期盼有人跳出来帮助他们。哦，这一招你可能在职场内看过这样子的人。对啊，我自己在公司的时候，我也的确发现有些人擅长用这种展现自己软弱的本事吧，然后让别人对他提供协助。我觉得一两次你真的不太行，我觉得那倒是还好，因为我们都会有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帮助。可是呢，假设这个变成一个习惯，你就会一直无法独立。我自己觉得，就是你现在在职场，你假设还是用这一招混过去，那你结婚之后怎么办？难道你家庭任何事情都要交给你的另一半来决定吗？这样未免活得太辛苦了吧。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拖延者早晚都得面对自己需要去做决定这件事情。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我之前看书时候一个小故事。那本书好像叫做《成为这样的我》，是蜜雪奥巴马所写的。这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看，我大概看了3次吧，然后也给我哥哥看，然后也给我妈看，甚至还买书给我的朋友。有些人对他的评价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他既写得非常的流畅，然后内容也非常扎实。然后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蜜雪儿的妈妈是怎么教导小孩子的。有一天蜜雪儿的哥哥 收到一个女生的邀请，希望她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去她家玩，就是去女生家。然后女生也暗示说他们家那天没有人。这个邀约对那时候好像16岁左右，是一个怪怪的邀约，就是会觉得如果父母知道应该会觉得怪怪的。可是蜜雪的哥哥呢，一直不知道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妈妈。过了好久之后，他哥哥终于忍不住了，就跑去跟妈妈讲说他在周末的时候要去一个女生家，然后女生的父母不在家。讲完之后呢，蜜雪的妈妈并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把决定权交给蜜雪的哥哥，让他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你要去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负起责任，然后你选择不去呢，那也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一个父母来讲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通常很多父母就会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是呢，这样就会让孩子失去思考事情本质的能力。因为有时候父母叫你不要这么做，你可能没有去问他说为什么不要这么做，那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该做一件事情跟不该做一件事情的取决点在哪里，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技巧熟练下来应用在我们往后的人生选择上。所以呢，刚才蜜雪的妈妈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做法，我也希望你或我在未来教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教他们如何去帮自己的人生做决定，而不是教他们怎么做而已。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课，对小孩子对你自己其实都是一个莫大的帮助。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在聊 Podcast 的时候忽然听到一段，然后就想到一个过去一本书里面讲的东西，然后就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事情，哈哈。好，那我讲最后一种，是害怕与人群亲密的拖延者。这类型的拖延者是怎么导致的呢？大概就是他们在小时候跟家人，或者是他们在长大的恋情当中受过伤害。然后我先讲一下家人是怎么造成的。书中其实有讲一个我觉得很贴切的例子，他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学钢琴，你很小的时候，然后你跑去跟妈妈讲说你想要学钢琴，妈妈一知道你想要学，她可能就帮你报名钢琴课，帮你找家教老师，帮你买钢琴，就是帮你做太多事情了，导致你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你后来就学会说，哦，原来我有什么事情不该告诉家人，不该告诉我旁边亲密的人。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让别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我们有很多话都不敢告诉他们。但其实假设你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我们会跟好朋友诉说我们内心深层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去将自己内心话告诉这个人，久而久之我们内心才会接受这个人当成我们的好朋友，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才敢告诉他我们的内心话。就是倒过来想，其实诉说自己的内心话有助于去提升你跟某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然后你可能从小就像我刚刚讲钢琴课的事情，你可能就不敢去向别人吐露心声，长久下来你可能就一直拒绝别人于千里之外。长大之后你可能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在恋爱中你可能甩过别人，别人甩过你，哈哈。然后你可能受了一点伤，你可能觉得说你再也不想要跟别人发生这种太亲密的关系，因为从朋友变恋人它会带来很多好处之外，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它的缺点。例如你要让别人看见你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你可能私底下会做某些事情没办法走进你生活中的人其实不知道的。就像我身边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是躲在棉被里面，哈哈。就是这种你要把生活中的全部东西向另外一个人袒露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然后有时候更糟的是，当别人知道你的生活全部样貌的时候，他可能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他可能受不了你，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不如人，开始对自己没信心，你就会怕别人走进你的生活。哦，那就会导致我刚刚讲的 害怕与人亲密的拖延者。然后这些人会做些哪些事情呢？假设在感情关系上，我现在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好了，可是我一直迟迟不告诉她我的想法，我很想约她出去，但就是开不了口。就像周杰伦讲的，开不了口让她知道，拖着拖着，如果运气好一点，对方主动展示一些说，哎，其实我们可以出去玩，这些暗示，我可能就会邀约他一起出去玩。可是对方跟你一样不敢说出口呢，这段关系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好朋友。我相信你可能也经历过这样一段的故事，我自己经历过啊，就是跟一个你原本还蛮喜欢的女生走太近之后，时间拖太久了，她可能就变成你的好朋友了。哈哈，听起来好难过，但就是这样子。假设你对感情一直不主动的话，一直迟迟等着对方主动，然后对方假设也不是个主动人，到最后这段感情可能就变成你一辈子的遗憾。好，讲到这个好难过。好，那讲完全部类型之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类型大概都有哪些特质好了。这些类型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拖延大都来自于恐惧和脆弱。这样的想法其实有别于我之前在看其他书或是看一些演讲的时候讲到关于拖延的问题。那些书和演讲其实都讲到说，人就是有两个心智在运作嘛，然后我们人类的心智可能就会想做一些对长期来讲有益的事情，例如去健身、去运动、去阅读、去看文森说书，哈哈，就是做一些对长期来讲比较有帮助的事情。可是有另外一个心智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原始，它求当下立刻的好处嘛，它可能现在有东西可以吃就马上吃，然后现在可以去享受的事情，看一些影剧马上获得开心的事情，他觉得现在就要做，于是我们就是两个心智在斗争。所以意志力在这个争夺战当中就很重要，只要你意志力够强烈，我们就可以一直让这个看长久价值的人一直获得胜利，而不是让那个想要活在当下的人获得胜利。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拖延就是这样一回事，就是我们一直在被那只享受当下的猴子抢过自主权。我们想要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去看冰箱啊，去看网拍啊，看网拍的卖家订单已经寄货了没，这是我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些比较轻松没有压力的事，而把手上重要的专案或者是你该写的文章一直搁置着，因为做这些事情其实相对来讲比较辛苦。然后待会我会提供一些工具，其实这些工具就是要让你的任务更加单纯、更加简单一点，让我们把拖延这个习惯慢慢戒除。先讲第一个，我最喜欢的，我把它命名为大扫除时段。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你要在你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书桌旁边放上一张纸条，然后你只要在工作的时候想到的事情，例如你要去检查卖家订单这件事情，把它记下来，或者是你要记得去买垃圾袋，把它记下来，把这些生活琐事全部记下来之后，你就没有理由去拖延了。因为通常会拖延都是你可能在专案中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忽然想到一件事没有做，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件事情通常是连贯的，我们做完一件杂事，我们就想要做另外一个杂事，因为做这些杂事可以让我们暂时不要去碰最困难的那件事情，我们做着做着就会耗费一个早上了。相信你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我自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能早上九点要开始做影片，可就一想到说，诶，我要去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我就会发现说，哦，有一间出版社寄信给我，然后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会去看了之前好几本书关于这个的 TED 演讲，然后关于这个的书评，然后亚马逊上面的书评，看完之后就要吃午餐了，哈哈，一个早上就不见了。因为这种事情做起来非常的快乐跟轻松。好，讲回刚才大扫除时段，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让自己拖延。接着呢，我们要在每个礼拜排定一个时段来做这些事情，例如是礼拜日的下午，我自己都排礼拜日的下午，可能两个小时吧， 把上面的杂事慢慢做完。那做这些杂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很轻松的事情来搭配，例如听 podcast 或者是放 YouTube 放一些很好听的音乐，搭配这些东西，我们做一些杂事的时候其实也会做得比较开心。把这些杂事集中呢，我们可以省掉比较多时间，也可以让我们在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理由去分心，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工具。然后再提第二个，第二个其实我也是被书上点醒了。一开始我觉得我已经把一个早上都拖延了，或是把一个周末都拖延了，我们就不会为自己安排一些娱乐时段，因为我们出自于内疚嘛，觉得自己浪费好多时间，不该让自己休息吧。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对，这本书说这样的想法就是会导致我们拖延的原因，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拥有很多时间，因为我们都没有排给自己休息的时段嘛，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整个礼拜可以去做专案，因为我们都没有把时间排去做其他事情。但是呢，作者希望我们一定要排定娱乐时间，例如我排定说周末就是要跟朋友去吃饭跟骑脚踏车，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只剩一到五可以做事情，这样子的心态才会让你赶快做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在拖延。我讲一下我自己之前的主管，他是一个从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在上班的人，六日是在家里上班，然后晚上都加班加到一两点，甚至在半夜会寄电子信箱。我自己觉得他的工作状态就是一直在拖延。怎么说呢？他把手机放在荧幕旁边，然后一有讯息来就马上回，然后电脑荧幕上面只要有信进来他就马上看信，反正有人叫他做什么他就马上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可以让他这么开心？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是带有非常迅速然后很快就结束的特性，会让我们觉得做起来很开心。然后这个主管可能也觉得说，别人叫他做的事情他马上迅速做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这就会导致他的生产力我觉得非常低落，就是一直在做别人叫他做的事情，然后他手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拖到晚上或者是周末才做，所以就导致他呢其实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没有什么时间陪他的小孩子，然后也没什么时间去运动，甚至连吃一点健康东西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在职场中看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因为杂事太多导致自己生产力低落，到最后影响整个生活形态。那我再讲第三个工具，我把它取名为15分钟的魔力。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会这么喜欢去做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有几个特质。第一个就是它处理的时间很短，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马上看到成果。那我们就接着要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加上这些元素，要怎么做呢？拿出一个闹钟，不要是手机哦，因为手机的话你可能在看手机的时候就分心了，最好是一个很传统的闹钟，让我设定15分钟或是半小时，设定一个明确知道的时间，这件事非常重要。接着呢，你马上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讲可能就是翻一本新书，对你来讲可能去做简报。这样子的设定之下，即便这件事情再怎么棘手再怎么无聊，我们就是知道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解脱了嘛。解脱之后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奖赏。我自己给自己的奖赏就是吃一个巧克力酥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你可以去全联或家乐福都可以买到，它是益美出的巧克力酥片。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酥片到现在，我甚至连当兵的时候每次回来我就会叫我妈或是我自己去全联买了好一大堆的巧克力酥片带去营区吃。吃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觉得它不会太甜，然后又很好吃，所以我觉得益美的公司有一根柱子应该是我立的，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吃这个巧克力酥片。好，那再把话题拉回来，15分钟的魔力，就是因为我们让我们重要的事情可以赋予这种特性，就是简短而且可以立即看到成果，然后给自己奖励，这些特性加在我们的重要事情上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么吃力。因为常常我会选择拖延，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手上这件事情要做多久它才会完成嘛，我们不知道简报要做到 半夜还是做到明天才会结束，就是对于完成时间的不确定性，所以才导致我们想去做一些拖延的事情。当我们把刚才讲的设定15分钟至半小时的特性加进去我们的任务里面呢，然后再给他一个小奖励，这样就会让我们的主要任务变得轻松又有趣。这大概是我今天介绍的三个工具，书中其实有介绍12个工具，假设你有机会去买书来看的话，有些工具可能适合你，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工具它是比较适合普罗大众的，就是你可能正在拖延的事情或者是你正在执行的任务，用这三种工具都会蛮适合的。可是呢，你会在其他的工具里面或许可以发现几个适合你自己使用的，我在这边就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怕有些工具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没那么适用。所以我总结讲一下自己对拖延的想法，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拖延其实不是时间管理出问题或者是你个性有瑕疵，其实拖延就是一种心理的综合症。拖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想要追求完美，对这些人来讲，我们只要不给自己过高的期许，不要把个人的价值跟表现放在一起，因为对这些人来讲，他自己提交出去的东西，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代表他的个人价值。我们不要这么想，因为作品终究是作品，怎么跟你的个人价值有关呢？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主管，别人给你一个报告，然后报告不尽完美，你会觉得这个人就不完美吗？我自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可能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么擅长，就是遇到一些没那么顺遂的事情，我们不能追求自己每次都做到100分吧。好，就是要抱持这种心态，完美主义型的拖延者才有办法解脱，人生才会过得快乐一点。然后对于抵抗型的拖延者来说呢，我们要知道在别人叫你做事情然后我们用拖延去抵抗的时候，这样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做。哦，这就很深，这是作者讲的，我自己觉得讲得很好。然后对于所有拖延者来讲，要知道一件事情不会因为它放在明天或是放在半年或是放在一年后它的价值而有所不同。我们来个比喻好了，假设你的朋友问你下个礼拜要不要报名马拉松，另外一个问题他问你明年暑假要不要报名马拉松，通常我们都会答应明年的马拉松而不是下个礼拜的，因为我们通常把未来的自己看得太远了，我们把它看得太陌生了，但其实那个人还是你啊。那再拿回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跟拖延有关，假设你半年之后就要去报名一个托福考试了，跟下礼拜周末要去垦丁浮潜，你当下会觉得浮潜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离你现在比较近。但说实在的，我自己的价值观啊，考试对我来讲应该会比浮潜更重要，所以你为了长期的目标，你可能就要牺牲短期的目标，但是呢也不要忘了帮自己排定娱乐时间。所以我们就要在这种不断的平衡然后不断的找出自己的生活规律当中，才有办法完全摆脱拖延。然后我觉得完全摆脱拖延，它也不一定能获得开心，也不一定可以获得快乐。我认为啦，人生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活得符合你的人生价值观，而不是去做别人叫你做的事情。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尽量贴近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是吗？这是我对人生的见解，就是其实你做得好或不好，你自己才可以做裁判，别人说什么你干嘛在乎他？因为到时候去承受这些的人还是你自己啊。或许我们就换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开心，是吗？因为生活中的坏习惯我们终究无法每个都去拔除它，但是呢我们可以尽量修正到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样子的人生就还算过得去吧。好，那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拖延心理学，我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会拖延的人。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拖延跟迟到其实不同的事情。我身边有一个很常迟到的朋友， 他告诉我一个非常令我诧异的观念。他跟我讲，他迟到是因为他不想吃亏，他宁愿让别人等他，也不想自己早点过去等别人。这是我觉得非常自私的想法。可是反过来呢，我觉得拖延并不是这样子。有很多人在拖延的时候，自己其实没有自知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心理，然后这种东西已经可能变成你的自动驾驶的模式，你不知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身边有人在拖延的时候，我们可以叫他看这本书吗？不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进而让他找出自己的问题根源，慢慢去修复它。所以它并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来自于心理的障碍。然后这本书也给假设你身边有人是拖延者的人，你可以去看，因为里面其实有提出我们如何跟拖延者和平共处的方式，这是我在其他书中完全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是这本书特别之处。它里面提到很多针对不同类型的拖延者的解决方针吧，然后共同的解决方针。总的来讲，这本书我非常非常推荐。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们。